星期四的早晨，再度的聚集在你的脚前，借着撒母耳记要来追求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只有你能够把你的真理讲得清楚，就求你膏我们的讲员，让他的口中说出来的话都是你的旨意，
是
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的真理，与你同情，与你同行，使你的荣耀形容满在我们的眼睛里。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求你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平安的到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这 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
好，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读了撒母耳记的上的第三章，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是说有神人来见以利。那么这个神人，我们相信就是一个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也说到摩西是神人，所以他一定是个人，而不是天使，是神差派来的人，所以叫神人。这个神人对以利就说了很多话，那么最后就说到以利他在神的面前因为不尊重神，所以第三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以后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弃死。那么意思就很清楚，就是一个祭司，你必须是尊重神，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你不敬畏神，不尊重神，那么神就可以轻视你。所以最后就说要折断他的翅膀，他的背膀，并且又讲三十四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们你的证据，他们二人比一日同死。说完以后就说神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上次我们说了，那但当时就是指说撒母耳，是要立撒母耳做一个忠心的祭司。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撒母耳还是一个童子，他在会幕里面学习侍奉神。我们也知道当时他穿了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第三章的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就是以利带领他来侍奉。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神的言语稀少？就是没有听话的耳朵，人不愿意听神的话。第二章神人对以利说的话是很重的话，非常重的话，但是以利和他的儿子能不能够悔改， 如果他不愿意悔改，这些事情都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因为人不能听神的话，本来神是直接可以对以利说话，因为他是祭司，我们上次读了圣经，但是现在神是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对他说话，就表明他们不能听神的话了。所以神的言语就稀少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当神借着圣灵来指教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听，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以后也许神就不说了，我们也就逐渐听不见神的话了，就言语稀少了。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么我们可以把以利和摩西做一个比较。那么以利现在是多少岁呢？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十五节。十五节，那是请读吧。
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好，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么我们再请读《生命记》34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七节，《生命记》34章第七节。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好了，我们就拿他们两个做一个比较。以利98岁，从我们来看的确是老迈了，但是摩西120岁比他怎么样？更老。那摩西的眼目没有昏花，但是以利呢，眼目却昏花了，看不分明了。这里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看，一个人的眼目昏花了，这是指着属灵的眼睛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所以主耶稣说，你怎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还有梁木呢？好不好？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以利他在这里是眼目昏花了，看不清楚，看不分明了。那么一个祭司要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眼睛都昏花了，看不分明了，怎么能够分辨一切的事情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属灵的情况是非常的重要。一个是眼睛看，一个是耳朵听，所以那些日子神的言语稀少，是指着就在以利的那个日子里头，神的话稀少，就是他的耳朵已经不能听神的话了，眼睛又不能看，看不清楚了。这样一个人在会幕里面侍奉，怎么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呢？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么第二节是说， 一日就是有那么一天，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以利已经睡了，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睡了。那么神的灯，我们知道这个灯是指着至圣所的灯，对不起，圣所的灯。那么圣所的灯应该是在晚上加油啊。那请我们曾经读过，请我们再读，我们请先读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28章，我们请先读一处，要从第36节读到37节，36节读到37节。
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画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好，这个第38节还有。
这牌必要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好，这里告诉我们，祭司要担当干犯圣物的条例，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不能违反。那我们再读27章，出埃及27章第20节。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
这里是一条，就是圣所里面的灯必须常常点着。21节还要请你读21节。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个灯就是金灯台的灯，从晚上到早晨，这是上次我们讲他要经理，要把橄榄油，清橄榄油拿来加在灯里面，使灯里面一直有油，不能熄灭。这里讲的啊，要常常点着，就是不能熄灭，这是神的规定。这个谁的责任？祭司的责任。再请我们读利未记的24章。利未记24章第1节读到第4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经灯台上的灯。
好，你看这个刚刚给出埃及记27章那里说的是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把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他们是用橄榄油来点灯，使灯常常点着，不能熄的。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就是祭司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就是全天要守在那里，全天候什么时候没有油了，灯要灭了，马上就要把油加进去，不能让灯灭了，不能让灯灭，全天要守在那里。 而且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就是祭司的职责。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收拾金金台、金金灯台上的灯，这是祭司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么这里是一幅给我们一幅图，以利已经睡了，他眼目又昏花，又看不明白分明。那么耶和华殿的灯呢、啊、还没有熄灭，那也就是说应该加油了，情感呢又加进去，撒母耳也就睡了。从晚上到早晨都要经历这个灯，不能让它熄灭。这里感谢神说了有一句话，就是神的灯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也就是为什么提出还没有熄灭，灯是永远不能熄灭的，必须常常点着，现在随时经历它，有没有人去加油，有没有管理。这里先讲以利已经怎么样睡了，撒母耳怎么样，那睡了加油啊，好不好？好，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什么难呢？就是说必须在旧约，必须祭司要让神的灯常常点着，这是神的命令。你不能睡觉可以，神的灯不能熄灭，这是你的责任。那么今天换过来说，我们新约，新约，那么我们知道金灯台这个灯的光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发的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是什么？世上的光。所以旧约的金灯台的光是代表主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着这个光走的就不在什么黑暗里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让基督的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光要照在我们里面，这个光要常常点着，不能熄灭的。那么今天不但是基督的光要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是光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啊。所以光是太重要了，它属灵的意义那是代表基督，基督的光，基督就这世界的光，那么基督徒也是这世上的光，所以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不能熄灭的。橄榄油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啊，因为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那里是说到油是代表圣灵。好，或者请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马太福音前面第三卷，前面三卷第四章第四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一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里就告诉我们，橄榄树流出来的油，经过两个管子，要来供应灯台，金灯台，一个纯金的灯台。所以神就在那里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里说到的油，橄榄油是代表神的灵。因此当时在圣所里面，会幕的圣所里面，那个金灯台的灯是不能够熄灭的。感谢神。那么在这里，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那么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神保守自己的光一直要照亮。那么这个时候谁来加油呢？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在呼唤谁了？撒母耳了。当然这里没有记载撒母耳是不是去加油，因为是他的职责。为什么？因为第一节就讲，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是他的责任。那么我们看当时的情况，一个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第二个灯还没有熄灭。今天我们要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两方面，第一个，耶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稀不稀少。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里面没有神的话，这就危险了，稀少了。那就要看看我的耳朵是不是不能够听神的话，因为世界上的声音太多，人的声音太多，我愿意听他们的话，听世界的声音，但是神的话我听不进去。所以神有没有在我们里面说话？第二个，就是神的灯有没有快要熄灭了？就是我还有没有光照在人前？神的光还继续是不是照在我的里面？平常我们说你有没有亮光，你读圣经有没有亮光，有没有启示，这就是光的问题了。对个人是这样，对基督徒的团体更是这样。就是神有没有对我这个团体有话，我们清不清楚有神的话？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光还在那里照亮？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有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圣经里是把他们叫做七个教会，但是七个教会神都对他们有话，都有话，而且其中除了腓立铁非教会以外，其里有六个教会神都有比较重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斯美拿教会是要他至死忠心，另外五个教会那就是都有责备，都要悔改。这就是神有话。因此今天神在基督徒的中间，如果神的言语稀少了，那就是我们这边出了问题，不是神出问题了，我们这边没有耳朵愿意听。另外如果神的光已经在我们中间快要熄灭了，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光都没有怎么走路呢？怎么带领呢？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怎么能够把人带到神的路上去呢？因此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在当时以利做祭司的时候，那一段黑暗的时候，连他自己的眼睛都看不明了。所以我们就需要神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目不要昏花，看不分明，要让神的灯在我们里面仍然是照亮的，还要我们的耳朵能够听神的话，使神的言语不能够稀少。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第五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那么这里是说到四节是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撒母耳因为是个童子，还不清楚什么叫做神的呼唤，所以他就以为是以利呼唤他，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以利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今天撒母耳会跑到我这里来说，你呼唤我吗？如果以利要清楚，眼目不昏花，那么他神的言语不稀少，他就应该清楚，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现在我们要请，读六节，读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
这里有又有两次神呼唤撒母耳。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神呼唤撒母耳这一件事情。神呼唤他，撒母耳就听见了神呼唤的声音，对不对？呼唤撒母耳，他听见了，因为他听见了， 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因为他以为是以利呼唤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都是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好了，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的耳朵一定听见了声音，一定听见声音。在旧约告诉我们，神对人说话，有两个记录，一个记录叫做面对面的说话，另外一个就是口对口的说话。那现在我们请读面对面的说话，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3章11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好，这里是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说话。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申命记34章。第10节，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好，这两处的面对面的确是说到我们人，不要理会错了，我们就是觉得面看见面，好不好？实际上不是看见的意思，只是说我对面跟你说话，你并看不见我，啊，不是看得见的意思。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12章。请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8节。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好了，这里的8节，他面对面，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这个面对面原文不是面对面，原文是口对口，嘴巴对嘴巴。就是说神说一句，摩西可以对着神说一句，摩西可以听见神的话，神也听见摩西的话。这里把它翻成面对面。这里说的见我的形象，原文不是说能够看见我，见我的形象，那个形象原文是说哪一类，神是一类，人又是一类，意思说他能够知道我是神这一类，不是能够看见他，啊，不是原来看见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33章20节。出埃及记33章20节。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人不能够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人是有罪的，人不能直接看见神的面，看见神的面，人不能够存活。所以这里的面对面实际上就是说口对口， 看见我的形象，不是眼睛就把神看见了，乃是知道那是神在说话，就听见了声音。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些实际的圣经里给我们看的见证，或者说神对人在旧约神对人说话是用什么方式来讲。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第一处我们要请读创世纪19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创世纪19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神能借着天使对人说话，天使对人说话，那是面对面了，那真是可以看见天使，天使也看见罗德，罗德说一句，请你到我家里来，天使说不，你看，这是耳朵能听见的话，这是一种的方式，很多，我们就是举了这一处。第二种方式是借着使者说话，使者，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20节到23节20节到23节。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好，这里你看20节说，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这个使者是指着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来讲，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为什么？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你看到没有？21节，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我们知道圣经里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过犯，天使不能够，天使没有权赦免人的过犯，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过犯。所以这个使者不是一般的天使，因为他能够赦免人的过犯。所以读圣经的人都相信这个使者是神自己，但是是奉神的名来的，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那么还请我们读创世纪32章22节读到29节，22节读到29节。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他们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明了，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来给雅各摔跤，这个人他自己在那里讲了，就说你与人与神较力怎么样都得胜了。他与人较力就是给他的舅舅较力嘛，对不对？给拉班较力，他得胜了，得了那么多的牛羊，啊，那么多的孩子。现在是给神在摔跤了，所以这个来跟他摔跤的是谁？是神。啊，而且这个人也给他祝福。所以，神是也用，当然这个不是耶和华自己，如果是耶和华自己，他就不能够看见他的形象了，啊，不能够看见他的形象。所以，在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说到使者是代表，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因为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那么在旧约的时候，那么都称他做神的使者。那么我们还要请读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好，约书亚在这里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且这个人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的。”这一句话是神曾经对摩西说过的，好不好？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推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单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请我们注意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 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后面又讲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一位使者又叫做耶和华神，你看到没有？所以他是使者，是神自己，也就是说三一神的第二位是使者。你看第五节，神说：“不要进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三一神的第二位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神是父、子、灵，圣灵是三一神，所以第二位就是指的主耶稣还没有降世，那个时候他就作为使者了，啊，像摩西也显现了，像约书亚也显现了。那现在请我们再读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读到27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读到27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请我们注意第26节是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是复数啊，我们啊。为什么叫我们呢？因为三一神嘛，有父子灵。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这是单数了，好不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一神里面，啊，第二位是有形象的，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他的形象就是代表神的形象，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是用我们，对不对？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后面马上就说照他的形象，那是三一神里面有一位就有形象，这一位就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是有形象。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因此在旧约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他就成为神的使者。很多地方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都是神的使者，好吧？他又和雅各，创世纪和雅各摔跤，啊，然后，在四世纪也好，约书亚记也好，都所提到神的使者。因此，我们就从这里看见，神除了借着天使对人说话，神还借着使者对人说话，啊，这是旧约神说话对人说话的方式。另外，就是神也可以在异象中直接对人说话，啊，用声音直接对人说话。请我们读创世纪15章。第1节，创世纪15章第1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好，你看，神可以在异象中，没有借着使者，也不是喊天使，就直接对亚伯兰说话。那么旧约神对人说话的这个声音是人的耳朵能够听见的，啊，人的耳朵能够听见的。旧约不管天使说话也好，借着使者说话也好，都是呼叫他，现在对撒母耳说话也好， 谁也呼唤他，都是用人能够听见的声音。啊，这是旧约。所以人听见声音以后，人就可以回答神了，回答神。现在我们看看新约，今天我们新约神是用什么方式来对我们说话？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是圣灵来指教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有圣灵的指教呢？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20章，请我们读，我们从19节开始读到22节，19节到22节。
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了，从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门徒就受了圣灵。从那一开始，圣灵就会在凡事上指教门徒。所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借着圣灵来指教我们。那我们再来看一点具体的见证，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8章。请我们读从二十六节开始读，要读到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读到39节，26节到39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叫埃提阿伯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说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好，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件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这是天使。”新约圣灵已经赐下来以后，神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天使来对人说话，等等我们还要交通这一点。另外就是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座。”是圣灵。所以在新约主要的是圣灵，内住的圣灵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六节要读到十二节。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
不是，这是是，我们读的，对不起哈，我们读第十章，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好，那请你看，这里是圣灵向他说，看到没有？圣灵向他说，这个圣字是原文没有的，就是等于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处圣经，也是说圣灵向腓力说，那个圣字也是没有的。但是请你注意，那个灵字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要用原文编号圣经就看得出来，那个灵字前面是有一个 article， 就是有一个冠词，是专门这个灵字是指做圣灵。所以我们看，圣灵可以跟腓力说话，圣灵又跟彼得说话，所以在新约来讲，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圣灵在里面说话。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是没有声音的，不是耳朵能听见的声音，因为它是在我们灵里面对我们说话。圣灵不是说来我们耳朵能够听见，因为圣灵住在哪里啊？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圣灵说话是说在我们灵里，是我们灵里的一个感觉。那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好，这里是说圣灵祷告的声音是说不出的叹息。说不出这一个字，在原文编号里面你们可以查得到，就是没有声音，没有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没有声音的频率，没有音节，没有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感觉。圣灵的叹息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感觉。 好像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到底应不应该去，里面有个感觉也不该去，但是这个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是里面的一个感觉。比方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个感觉不平安的感觉，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有什么错，还有什么罪应该认，圣灵在他里面一个感觉，那个感觉说你还欠了别人的钱还没有还啊，好不好？这就是一个感觉，这个不是耳朵能听见的声音。所以圣灵说话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它是一个没有说话声音的那样一个叹息，一个感觉。基督徒我们主要的是今天是神对我们说话，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能够听见天使，神借着天使来对我们说话呢？在新约圣经里头有啊，有，但是这周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27章，21节读到26节，21节读到26节。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哥利底，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撒该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好了，这里你看保罗在那里说，他说23节，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这个使者不要和旧约有翻译那个使者连起来哈，说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因为这个新约嘛，主耶稣已经降世了，而且复活了嘛。对不对？听到使者讲，这个使者原文是天使，啊，这是天使，这里就把它翻成使者，本来翻成天使就很好了。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神也借着天使对基督徒说话，特殊，但是主要的还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12章，第6节到12节，使徒行传12章6到12节。
西利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 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彼得关在监狱里，这一次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第二天希律就要把拿他出来，要把他杀掉了，天使就来救他了。彼得还不大清楚，他不知道，以为还是看异象，不知道真是天使来把他救了，铁链也断了，铁门也开了，把他带出来。所以在新约很特殊的情况，神也借着天使来向人说话。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一辈子服侍神，那么最后他是因为传福音又因为他是这个尼托神的同工那么他在帮助弟兄姊妹，他是被关到监狱去，然后因为肺结核很厉害吐血，把他保外就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出来以后，他为了很爱弟兄姊妹，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就来问他借有困难了，问他要粮票，那个时候大陆还有粮票，他就送给他粮票。这个弟兄呢，因为拿了粮票呢，因为受不了迫害就要逃，因为也在抓他就逃的路程上就被抓住了，抓住了就问他，你这么多粮票哪里来，他说是哪一个弟兄给我的，结果就把这个弟兄抓起来了。你看嘛，你是保外就医，本来他是判无期徒刑啊，是很严重的，那么你现在这样做就是判死刑了，最后判他死刑。那么他错到哪里了，就错在不应该拿爱那个弟兄，不应该把粮票送给他。这个弟兄从我来看啊，你不应该把他讲出来吧，是吧？你应该保护你的弟兄啊，不应该说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以为坦白从宽，我就坦白了，这一坦白这个弟兄就要枪毙，就最后要枪毙他。在判他死刑的时候，宣判死刑的那一天，在法院宣判他的时候，他忽然也可能我不知道啊，也可能他很软弱很怕，就在宣判他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他旁边站了一个穿白衣的天使。因为判死刑的时候只有解放军呐，在场没有一个什么穿白衣的人那个站在你的旁边，那也就是说就神就借着一个天使向他让他能够看见，加给他力量。所以他就自己后来他向他枪毙以前呢、啊、给他姊妹还可以看他一次，他就告诉他，他说我看见天使。意思就是说从他来讲天使就加给他力量，他不怕了。那么从这个圣，从我们根据圣经来看，在新约天使也可以向人显现，好不好？也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平常我们所听见的是里面的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是圣灵有没有在里面责备我们，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最重要。这个约翰福音16章是说圣灵要责备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要我们自己责备自己。14章26节刚刚讲的，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圣灵是能够带领我们的，就是看我们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情况。有的时候圣灵不给我们说话，那就是神的言语稀少啊，这一种情况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因为在希伯来书12章讲，非圣洁就没有人能怎么样见主，不能见主。所以如果我们保持我们是在圣洁的情况下， 在神的面前，那神的话一定会常常与我们同在。那个约翰福音14-26节讲，在一切的事情上，就是大事小事，圣灵都会指教我们，都会指教我们。问题就是我有没有一个听话的耳朵，我愿不愿意听圣灵的话。如果你愿意，圣灵会继续带领你，如果你不愿意，也许圣灵多说几次你就听不见了。为什么听不见？因为你的心不在神的面前。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里。今天我们所交通的，那就是说到撒母耳，说到以利，说到神对人说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吧，好，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请讲。
像刚才你在开始时候讲到，启示录里头那个七个教会，只有斯美拿教会没有被责备。
还有腓拉铁腓。
哦，是，对。我就问这个。
你刚刚说希伯来书12章是哪一节？
希伯来书，12章，14节吧，看看。
对，非圣洁没有灵的。